再来到我们本周五晚上的 E2M Research 的 AMA，那每周五晚上八点呢，裴才、奥德赛还有董真会在这里一起和大家深入探讨一下币圈投资的底层逻辑。我们今天一起讨论的话题是进化论对投资有何启示？今天的主讲人是裴才，一会儿他会先来分享一下他对这个话题的观点。那在这个基础上呢，奥德赛和董真会提问的方式对这个话题表达他们自己的思考。我们这期音频的内容会以播客的形式发到我们的电报群，如果大家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下我们 E2M Research 的账号，我们所有的信息都会通过这个账号进行分享，也可以进入我们的电报群，在群里面跟大家一起进行交流。那今天目前上线的朋友不是很多，我们就可能会在后面多留一点时间，也给到大家一个自由交流的空间。那现在我们先把话筒给到今天的主讲人裴才。
好吧，对，我其实对我自己对这个话题呢，大家提出来，可能会聚焦在两个问题上吧，一个就是，进化论里面的选择复制跟放大的原则对投资的价值，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进化论里面的这个没有方向的原则对这个投资的体系。投资的一个启示。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是，这个进化论里面的一个就是它的算法本身啊，就是可以用这么六个字来描述，就是进化的核心，实际上就是一套选择复制跟放大的这个算法。我觉得这个里面很好玩的，尤其是这个复制跟放大这个环节呢，那么其实上是一种正反馈的机制。这个跟投资是我觉得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的，因为我觉得投资，投资里面很多时候增长是核心，就是你想要获得一个好的这个收益，那么一定要选择一个这个高速增长的领域，尤其是有这种正反馈机制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才能发掘到比较好的这个投资机会。对，但是。这种就是我觉得进化论的这里面的这个核心的法则，选择复制跟放大，尤其是复制跟放大的过程，它其实上就是一个正反馈的机制。对，所以说这种对我们去找这个投资的标的，我觉得这个进化论的这种算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引。就是我去找到一些尤其是我觉得像我们现在比较用的比较多的这种大猩猩的投资法，实际上跟这个进化论的底层逻辑就是有一点点像的。对，就是我们实际上所谓的越过鸿沟之后的一个紫色增长的阶段，那么其实际上就是跟进化论里面一个新的物种被选择出来之后，那么他们会迅速的扩大在生态里面的这个份额，然后进入一个这个种群的这个增长这个阶段，实际上是很像的。对，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点呢是这个不好意思，这个我儿子过来。有点捣乱，我接着讲，就是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好的，选择这个阶段呢，我觉得它其实上更多的是提示了一种，就是没有方向性，就是从这个进化链的原则上讲，它这个选择这个阶段，它其实上是一个360度的探索，它其实上并没有方向性。那这个阶段对我的启示是说，就是在这个阶段，如果想做投资，比如说去一级市场去做投资，那其实上是很难的。就是这个里面更多的是一种涌现的机制，其实上你并不知道这个新的机会在哪里。那么而且它这个很多时候在这个好的机会属于这种适应度景观里面的一个大的跳跃，就是说它这个好的机会并不在 这个原有的这个路径上，就是你关注的那个路径上，可能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好的机会了，尤其是一个成熟的市场。那么这个时候的选择更多的是发生在这种类似于这种基因重组的这种大范围的一个跳跃，那么有可能会会找到一个新的一个适应度的高峰。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这个观察到的时候，你可能或者说发生的时候，才是一个好的这个一级市场的投资机会。所以这个机会的时候的投资，我觉得是风险很高的，因为大多数的时候的这种长距离的跳跃都会进到一个进化的低谷里面去，就是它其实上是不符合这个不符合这个原则的。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的更多的看法是可能就下注的时候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或者说是很多时候这种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去做太多的这个尝试跟下注的话，其实上风险是非常高的。对，我大概自己的对这个问题的对进化论的提示的就是这两个看法吧。对，一个是在选择环节，一个是在复制跟放大的环节。我觉得投资者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复制和放大的环节，在选择的这个阶段呢，可能就应该是等待这个涌现。
好，谢谢裴才。那其实我们今天主题分享结束之后，我们会留出一点自由交流的时间，所以如果就是台下的听众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等会儿等到自由交流的时候也可以一起参与到我们今天的分享。那下面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奥德赛还有董真，看看他们会以提问的方式怎么样来对这个话题表达自己的思考。董真。
好的好的。首先我觉得进化论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细节啊，就包括尤其是像物种起源，它里边内容其实也很多。然后我感觉就有点像你能够在投资上发现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包括这个什么自然选择啊，这个比如说这个马尔萨斯的这种人口学说啊之类的，我觉得其实还蛮多的。然后我感觉这次我们做的这次活动这个题目吧，进化论的投资有何启示，尤其像刚才裴才立论的两个点，我觉得是就不太好挑刺啊，就我觉得肯定是认同的，整个方向我觉得大致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裴才聚焦这两个点，我觉得也很有启发价值，因为我觉得这两个点其实是在我们传统的投资框架，甚至是比如说像我之前的这个所从事的做的事情上是没有想过的，就是关于一个新的一个行业你怎么来去做，关于进化是没有方向的，你应该聚焦在复制和放大上。我觉得这点我可能提不出别的问题吧，就是我可能补充这么几点我个人觉得这个进化论上对我来说很有意思的一些点吧。就比如说关于马尔萨斯的这个人口学说，就是如果从这个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就是当时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啊，就是比如说把一些羊放在一个这个自然资源无限的或者是有限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草原上，那它的这个人口的增长一定是先遵循着这种几何倍率去增长，然后但是肯定还是会有很多的抑制，这种抑制其实不仅仅限于这个资源的数量，其实还有一些别的抑制，比如说捕食者啊，比如说气候啊，甚至是一些其他的这种偶然或非偶然的因素，所以它的这个它的数量增长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着几何倍率的。然后但是所以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生命的这种受到威胁的时间，所以你的数量是不可能长期维持这种几何速率增长，你可能在有的时候有的周期有的季节还会遇到很大的这种打击或者是挫折。但是生物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一旦有一些年份或者是你就是很偶然的机会随着什么航海的这种船只到了一个新的大陆，你就是一开始就有很多的这种指数增长的机会。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在一个新的领域或者是所谓的一些创新的行业吧，就是你一开始你到了一个领域突然发现它可能很适合这个土壤，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指数增长的机会就出现了，你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这个繁育，这时候你会变得极度乐观，你会认为你就能占领这个澳洲大陆，占领这片新大陆，你就是这个大陆上的主宰者。但是这个生物 就是进化论或者是生物上，它就是会告诉你，那你是不可能无限的繁殖的，哪怕你的这个事物的这种资源可能暂时还没有到有限，你的市场规模依然有扩张的趋势，但你还会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制约，包括在不限于，比如说像什么周期性的气候啊，甚至是你个人的传染病啊，包括可能你之间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能够某种意义上来说抑制你的这种繁衍增长，但是一旦你能够找到合适的机会，你还是能够继续增长。我觉得这点其实对币圈上很多我们过去看了几年几个小的牛市其实都有启发，就是在我们很乐观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来打击你，就是你永远要知道自然的规律是不可能让你无限的指数增长下去。所以我现在有时候会觉得这种人口学说有点像那种指数复利的这种效应，但是指数复利的效应有可能在拉长一个时间周期来看你很难去实现，因为一旦你的指数复利效应长期的实现，它就是一个指数增长的这样一个概念，然后你一定会遇到对你指数增长产生抑制的这些过程这些因素。我就说一个这个点吧。看看奥德赛有没有什么好的观点。
我先扔一个问题吧，就是比如说我先把问题扔出来，就为什么我们可以用进化论的思想用来，比如说用来思考投资领域呢？因为因为我的思考是这样，那是不是每一个学科我们都可以用来就得是对应的，比如说把他们的理论用在投资领域呢？比如说像物理学，是这样吗？我自己先说下我的想法。我并不认为说物理学的思想它跟投资会比这种生物学的思想更加契合，因为物理学它就假设了一个就得是它是一个静态的一个系统，我好像我可以通过计算，我通过预测来进行投资。但投资的话，我们知道它投资是有反身性，这跟进化论背后有个非常相似一个点，就是它都是复杂自适应系统，就是任何一个生物它适应环境的同时，它也改变了环境，从而使得它自己不再适应现在的环境了。投资策略也是类似的，但物理学它会有一种好像我未来我知道现在一个点，我后面都可以去预测感觉。我说我嗯，所以这从这个方面来说，像数学跟物理学，它里面的很多很多或者叫思维的这种地图吧，我觉得并不太适合说投资这个领域。那么，所以我是觉得，就得是生物或者说进化论的思想，它跟投资领域它有很高的一个契合度，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一个地图它肯定有它的一个简略的，或者是有它一个局限的地方。所以我想扔出第一个问题就类似，那么进化论思想有哪些跟投资领域是不匹配、不适合、不适应的地方？难道说我完完全全这两个是同样的东西吗？这个问题有点难，我反正我先扔出来。那个我也可以再扔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裴嘉哥也说的，就得进化论里面这个三步走，这个其实对应的投资也很适合，比如说变异、选择、放大这个过程，然后变异这个在变异有点是对应的一开始，比如说像现在 ChatGPT 出来，然后各家全部大家都一拥而上去搞 AI，或者是当时就得一拥而上。各种币啊，或者各种公链都冒出来，那这个时候它变异的范围非常之广，你这时候投进去，基本上怎么说成功率是非常低的。所以我自己也是更倾向于说，在后面的选择放大这个环节。那么这个其实也对应了，比如说像进化论讨论到的，就一个新的物种获得优势之后，它会迅速扩大份额。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一个物种它获得优势，然后到了这个扩张的环节呢？还是说我们只是事后诸葛亮的去看，因为我们做出选择肯定是在就得是他，比如说他成为大行星，但是大家又没能理解到，没能清楚地理解他，然后他这时候能够很迅速的去复制自己原有的优势，或者说进入了一个正反馈的这个环节里面，不断的强化自己的优势。那么进化论或者说给了我们什么启示，或者说让我们注意到，就一个物种它获得了这样的优势，然后接下来会迅速扩大份额呢？ 啊，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就以上两个。
好吧，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都挺难的。第一个问题，就进化论里面有哪些不适合这个用来这个做投资的一些原则，是吧？
对的，就是进化论它，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就等于是，如果你认为它完完全全跟投资它是完全契合的，那么为什么？如果有不契合的地方，那么是哪些地方？比如说，我们可以觉得，我刚才也说，比如说像物理学，我觉得，因为它所讨论的东西并不是一个复杂知识型系统，你不会并不会因为你用了一个物理规律，然后这物理规律就变了。我这边不讨论量子力学，就是所以，我并不就是说不同的。那么生物。应用到复杂知识型，对生物有就得是在
OK，我理一下思路。我想想，就是我觉得第一个问题确实就是你刚才另外一个问题，可能还比较容易回答一点，就是为什么这个进化论可以用来这个指导投资？对，这个我觉得底层就是那个因为经济跟进化可能是用了同一套的这个。算法对吧？就是我觉得复杂经济学里面讲的那个大的方向，因为进化是一个机制中立的算法。那么这个经济跟这个生物进化，经济的进化跟生物的进化，它可能是用的是同样的一种算法。那么所以它这里面就会展现出来很多类似的这个模式。然后你的投资呢，我觉得又是这个跟着。投资呢，又是离不开这个经济的，因为你本身的你投资的标的，它其实上就是经济中的某一个实体嘛，它肯定是经济中对应的这个某一个实体，它是就是这个实体可能就对应了，就是对应了这个一个物种一样，对吧？这个时候，所以我觉得这是它为什么可以用来指导投资的。那么不一样的地方，我想想啊，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问题我也觉得比较难。我先扔出一些我自己可能一些想法。就是比如说像那种检验地式的那种投资，就得是一些公司它可能真的不适应这个环境，它要被淘汰了。OK，但它的价格其实特别特别低。那么这个时候从投资角度来说，好像也是可以去投的。但从进化论角度来说，它好像更关心公司本身。而不是关心，就等于是还有同时考虑它的这本身的一个性价比，就是它的价格。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角度，这我想到了一些。
这个角度很好，我觉得确实是，对，因为在生物界里面它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对吧？就是你是没有价格这回事儿，它只有这个物种，就是会不会继续的延续跟放大。那么，你是没有办法去买入某一个物种的这个股票啊什么的。对，所以它这个可能是一个区别，
我
那
补
种，
充一点，
那个刚才说低估的这样，
没有，你先说完
没
吧，
事，反正，
我后面再补充。
我说完了，没事，我就说刚才说的检验
那
地
个
方，
可
那
能
它反
我
面
想
其实
到一
就
个
得
点，可能
是。
是，哦，你先说，是吧？
那行吧，那我就说完了。就是那么，其实低估的时候，它比如说那些可能要被淘汰的那些物种，你是可以买的。那么反过来，有一些物种，它可能高估的时候，你也不应该去买，或者说你完全没必要在它高估的时候买。比如说像，99年到2020年的亚马逊， 你那个时候去买了10年才回本的，但亚马逊它自己获得了一个很强的优势，对吧？所以我觉得进化论它更多是从公司的层面去考虑，它没有考虑价格，我觉得可能还是这个点上要注意啊。我说完了。
是，我的补充一个就是情绪，因为这个在这个物种里面它是没有情绪的这部分东西的，对，就是，这个可能跟它的适应度景观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因为生物面临的是一个它的适应度函数是这个自然选择嘛，那么自然本身是一个客观的，就是你的。温度、湿度、自然规律，这些都是客观的。就是说，你物种是不是适合这个，这些这个适应度，是不是符合这个自然选择的这个原则，其实上是相对来讲是一个客观的。但是经济它这个里面，它其实上是，它的适应度函数更多的时候是满足人的需求。那这个人的需求里面，我觉得，那么这里面它的适应度函数的变化。可能跟这个自然的就不太一样，自然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它的变化是跟随着时间。那比如说如果这个天气变寒冷了，那么你必须适应严寒的这个这样的一些物种才能够这个适应下来，那不适应的可能就被毁灭了。但是人的经济的适应度函数是跟这个它的裁判是人。那么人的需求，它跟自然还是有很多不太一样的地方，对吧？就是人的需求有可能是，它有一些客观的成分，也有一些主观的成分，就类似于像，比如说你去投资一个奢侈品，那有可能就是一些大家这个怎么说呢？它的原来大家这个喜欢的，后面可能过了时间，随着时间也会发生不太一样的变化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就是这个它的适应度函数，一个是由自然来确定的，另外一个是人口确定。那么自然跟人之间的很多的不太一样的地方，也会成为这个也会成为这个你如果直接拿过来类比的用的话，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区别点吧。
我想补充几点啊，就第一，首先刚才培才提到了这个情绪啊，我觉得情绪这点好像是不是在这个自然界也会有一点，就比如说，动物在春夏的时候相对对吧，情况气候比较适合，就按照常理来说比较适合，然后他们会出来交配觅食，对吧？然后这个时候整个大家觉得好像生活非常的滋润。这个繁衍生息，然后这个过得很好，对吧？有点像这种情绪很乐观的时候，然后悲观的时候呢，你可能像冬天啊呀，这个天气很冷，食物又很少，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生物的应对可能它也有一点这种，就是你春夏的时候，你也要为你冬天去储备这个战略物资，然后你如果不储备战略物资，就特别特别激进，在这种情绪很高涨的春天夏天，特别激进，光忙着这个繁衍生息了，把自己搞得很虚，然后这个房子也没盖，食物也没囤，对吧？冬天可能就死了，然后冬天呢，你又太悲观太怂了，对吧？把自己缩成一球，外面都已经到春天了，你们还不出来，你可能也错过了这个繁衍的这种时间。我觉得好像有一点这种情绪的概念在里面，然后第二点就是我觉得不太像的地方吧，就是我有点感觉进化论有一点点像创业，或者是像自己在做一些事业性的投资，就是我感觉就是像资本的这种投资跟这种花时间这种投资好像还有点不一样，就是你把时间花出去之后，那你应该铺在一个行业或者一家公司，当然你可以去铺很多公司啊。但是如果你投一家公司，你可以选择投或者不投，然后你也可以选择看很多很多的公司。然后而且投资上，我觉得可能会存在一个更优选项的这种概念。就比如说我可能看到有10个投资标的，那我觉得其中的一个两个，其中有一个标的就是比其他的好很多啊。但是有的时候，我感觉在这个生物上，你可能没有办法做这种对比，就比如说什么植物和动物之间啊，或者是这个同样的条件下，不同的这种生物进化的方式，有时候 你很难说它是对或者错，它可能都适应环境，对吧？它的最后的目标其实就是生存或繁衍，可能它们都生存或繁衍了。但是你好像没有办法在其中做这样一个比较。而投资，我觉得可能还涉及到这样一个择优的过程吧。你有的时候就是能够从中间找到一些很好的一些标的来进行投资。对，然后我感觉是有一点点这种区别，就是因为你作为一个生物来说，你可能你的生存是你的第一要务，你不生存你会死的。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你这个如果探索到一个很差的地方，你可能就是你做错一道题，不像做错一道题，你可能就不得分，或者是有些题做错之后扣分，你可能就做错一道题，你就整个就归零了。但是对于投资来说，比如说如果你可能有很多的这种办法，对吧，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我觉得这点好像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进化论或者生物更像创业。投资可能会略有点不同。
还有一个维度，我觉得是，就是我觉得人的需求，就是就进化总体来讲还是在一个物理的空间里面展开的。但是这个，经济它有一些是在精神层面的，这个也会有很多的不太一样。对，精神层面，比如说它有一些边际成本会很低，然后它的这个需求空间会很宽。对，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可能会不太一样。
这个我还在想，然后我可能还想先再扔出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前面佩佳哥聊到这个无方向性原则，这种演化的这种精神，其实我们想想演化的对立的词是什么？那个盲眼钟表这样的这个这种演化的这种效果，其实它的反义词是设计，对吧？有主观的设计，或者是更接近另外一个词叫做理性。理性的话，其实有点像对应的，比如说像投资原则里面，比如说像长期主义，比如说像集中投资理念，我觉得这两个理念似乎跟理性好像更相似。然后生物的话，如果是直接生物的话，我会发现它其实没有所谓的长期主义这个说法，它永远是分上下注，它永远是就得是 OK，眼前什么样最是那个最好，我就只管着眼前，但是因为它总是分散下注，然后其他可能。所以总是有运气好的人，留到后面。其实这感觉跟长期主义跟集中投资里面似乎是有点不一样的。就是这，或者说我认识问题是，这两者是矛盾的吗？
有道理。而且进化其实上是发生在物种的这个层面上，其实上它不太关注这个个体的这个生死存亡，对吧？进化有一些进化的策略，就是以它的群体的反脆弱是以个体的脆弱为代价的。但投资没有办法，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类比，就是说你只能是。把你的资金变成一个物种，就是说某一些整体的你的整体的 portfolio 的反脆弱是以某一些这个部分的资金的脆弱为代价的，就是这个会不会跟刚才你那说法也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就是说你的资金资金管理里面，你不能说我就是因为我是理性的，所以我去把我的就是只是按照我的这个理性的原则去配置到我认为会不会出问题的这个方向上去，而是你要承认就是有一些像有限理性那个，就是你要承认你的这个你的判断就是有错的，所以你一定要有冗余。所以你一定要就是去分散下注，就比如说这种指数投资，就像也未必是一个 糟糕的选择，因为你是在被动的，就不同的有新的物种会进到你的那个 portfolio 里面，然后有一些老的不适应的物种就自动的被调节上去，而不是完全的主观的认为哦，我去一定能压住到一个特别好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标的上去，然后而且能在它这个被新的物种替代之前，我们还能跑出来，用一些被动的原则去替代一些主观的原则。
我刚才的第二个问题，要么我们也可以来继续讨论一下，就是刚才说怎么判断一个物种获得了一个优势，然后它到了扩张的环节。
OK， 第二个问题的话，我想想，在生物里面，我们可能能看到它数量的变化，就是这个我觉得如果你能统计这个生物的数量的话，那么这个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指标。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它去看它到底，因为我觉得它这种子孙增长的背后一定是和这个适应度的函数是有关联的，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一个就是那适应度的函数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它自己进化了一个某一个策略更好的符合了这个适应度的函数，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适应度的函数本身也发生变化了，那么它的这种策略去符合了一个这个变化的适应度函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在投资里面对，也更应该也应该去关注这个适应度函数的这个，就是去看它的这个，如果你观察到一个新的投资标的，那么比如说 GameFi 啊 DeFi 啊数字货币啊，那你其实上更多的就是要去看它是不是昙花一现，是不是更多的是看它对这个就是人的需求这个适应度的函数的一个相关性，就是如果说它确实你能找到一个因果关系，是因为它符合了这个适应度的函数，不管是说是因为以前大家从来没有去满足过它，还是因为这个适应度函数发生变化了，它能够更好的满足这个需求，对，所以这样的话，对，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去，一个就是找出来这个它是不是你能找出来，就是它这个物种的增长，就首先我觉得你可能要监测这个，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监测到这个物种的增长，那么我觉得会是一个就是这个是一个你值得去获取的信息吧，就是就是比如说这个类似于海波以前说的那个，我去监测比如说全美比如说最近搜索热度最高的十个关键词，那这些因为这些关键词本身就是人搜索出来了嘛，它就反映了人的一个某种需求嘛，那么这个其实上我觉得就是跟这个人的适应度函数是有关联的，就是它你可以通过这个关键词来看到这个适应度函数。那么第二个就是你看你个如果你观察到了有一个新东西的出现，而且它增长的很快的时候，那你去建立这样的一个看能不能建立起来一个因果链，就是它的增长背后是因为它更好了满足了这个适应度函数。我觉得这个会不会是就如果你既能观察到它的增长，又能找到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那你去判断它确实是一个新的物种，那么而且是很有前途的。对，如果这个时候再加上大家还对它都不太理解，对它的估值也比较低，那么就是一个很好的买入机会。
我对最前面说那个数量的变化，我可能我想法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我这边我是想到一个例子，比如说像星巴克，星巴克这边的话，我自己倾向于是认为，因为星巴克最早的门店是在西雅图嘛，我认为它其实迈出一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临界点是，它在西雅图之外就在是加州那边开了，在1980年开了第二个分店，我认为它虽然说它在数量上，它可能只增加了一个分店，但这一个分店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就是，其实它有点意味着，就得是它具有在西雅图之外一个，就加的，就是加州，就它原来之外的一个市场，它扩张的能力。那一个分店虽然说只是第一个，但是意味着未来它可以很轻松复制1万个，或者更多，因为这背后的供应链、招聘所有东西要求全部都不一样了。所以，然后我也看了一下星巴克它的那个股票的，它的一个市值，然后它在86年还是0.01个 billion，然后它到88年到0.02又翻了一倍，89年0.03，然后当然到今天是132个 billion，所以我这就比如说对应在生物上，比如说就有点像是一个物种，它本身可能在平原有一点优势，结果呢，它像突然能够在山地上存活了。那么虽然说存活的数量只是能够存活，但是它其实意味着未来更广阔的这个市场都对它开放啊。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更关注这种，不一定关注数量，我觉得数量有点之后，可能更关注它能住住它的这些东西，越过。突然你发现可能只增加一点点用户，但是这些用户跟早期用户的这个是完全不同的类，不大关注这种性质，这是我的想法。
那这个角度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一个是数量的扩张，另外一个实际上是它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如果说有一个策略，不仅仅是让它在最开始对它有利的环境上进行数量的扩张，而且使它可以扩张到更多的环境里面去，可能是意味着它对这个。整体上来看，是一个更宽的适应度函数。我觉得，因为，如果说，其实我觉得这个适应度函数是也是很宽的概念啊，对吧？就是比如说一个植物，它在这个澳洲这样的环境下能生存，那它和在中国甚至新加坡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能生存，那么就是它这个本身的这个适应度函数是不太一样的，对吧？它。就是在澳洲生存的好的，可能到了中国可能不见得能生存的好；在中国生存好的，在到了澳洲也不能生存的好。其实本质上它的适应度函数是有变化的，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如果有一个物种的策略，让它在这两种环境下都能变得更好，比如说这种有眼睛的策略，那说明它是一个它符合了一个更高层次的适应度函数。就是这个，我觉得跟你说的可能事实是有点像的，就是。如果比如说像比特币，它最早发源于这个美国，然后后来发现中国它也很适应，后来又发现它在日本、韩国也很适应，那这个说明它就是它的对这个适应度，就是对人的需求构成的这个适应度函数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适配。那这样的这个物种确实就非常值得关注，这样的投资机会就是意味着它的天花板就很高。确实，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对。
我觉得刚才你们提的这个点有点像那个大猩猩投资里所说的，对你一开始，比如说在澳洲或者是在西雅图，就有点像是一个保龄球道，然后那个它，比如说到了陆地，或者是到了另外的这个加州的其他地方，就有点像到了这个龙卷风暴的阶段。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条件要满足，可能第一就是刚才平台提过，就是你这个市场未来的这个市场要广。对吧？你除了海里，你要有大量的这种陆地可以去丛林啊，或者是山地啊，或者是平原，就各种各样的这种潜在的这种市场。 然后包括西雅图外面还有大量的这种城市嘛，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市场要广。第二就是你在旧的市场可能要事先要在这个保龄球道里要能够积累一些资源，早期的资本也好，开店的经验也好，然后业务模式招聘的流程也好，我觉得要有一些这样的东西。然后你到一个新的就是地方之后，就有点像之前说那个，你可能就是你在新的地方适应，有点像那个变异已经完成了，对吧？你后面只要复制和放大就好了。我觉得有一点，是不是有点大型投资的这个感觉？就是那个他从西雅图到加州的这个点，有一点像龙卷风暴的这样一个点。那一旦龙卷风暴能够实现，那你就很快就能到跨越鸿沟到主街这个阶段了，就有一点像这种感觉。
嗯，对的，我觉得这里面思考就有点像是思考，比如说像它优势的上限是在哪里？比如说我们看到一家餐馆，它可能经营的很好，但是其实，比如说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我们会注意到一家餐馆到两家到三家餐馆，它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门槛，然后两家三家餐馆，然后再到比如说像十家餐馆，它又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门槛，就管理人数每翻十倍，它背后的管理模式。所有的方法完全都是不同的，所以所以不能，所以这有点像他很有可能是适应之前的环境，我们更多要看他能不能适应一个，比如说像一个更大的环境。但也有的，比如说像企业，他就得是占据一个小小的生态位，然后他在这个生态位里面垄断，这当然是另外一种了。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更注意的就得是那些增长其实上限看起来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些公司，那么这样子的话，视角可能就会更注意到他能不能说，有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最理想的那种生态位就得是，比如说有点像是，比如说像所有的植物它占据了这种生态位，因为它变成了其他所有生物它必须要依赖的一个最底层的一个能量获取的这一段，所以植物它本身占据了这个生态位以后，哪怕它不会动，它没有好像动物那么强的种种优势，但它在这个生态位里面其实那个产生生物量啊，以及达到这种所谓的垄断地位其实非常强的。那个同样的，比如说把植物这种生态位，我会很直接的去，比如说像对于，比如说像一些那个所谓的就是生态系统或者一些平台，那么那平台和自己并不直接去创造什么，是它的很多，比如说各种各样的物种或应用，它其实必须要建立在这上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点，这是我想到的。这一下是我掉线了，还是大家这一下没说话？
没，刚刚好像是大家都没有说话。
哦，
对，我觉得总体来讲，这个话题还是
有点难，
还是有点宽泛，然后也确实聊起来还是也有点吃力。
是的。
感觉这一期的话题好像聊的话就不太聚焦。
对对，下次我们可能要选题的时候要更聚焦一点，可能对，就是这个问题太宽了，就是对，草率了。
对，我觉得这个话题我准备的时候就感觉就很像之前我刚刚在读《投资之简》这本书，就框架很好，然后对吧，进化论啊，那个物种起源框架很好，它有很多很多的细节，我其实也列了好多好多，但是你真的发现讨论起来就这一条也对，那一条也对，就是感觉不是特别的这个能够聚焦，然后聊起来对就会容易变成大家互相补充的这种感觉了，有点缺乏冲突。我觉得讨论起来还是有点不同的观点会好一点。
确实，我今天下午看到那个董真发的那个就是 AI 的那个截图的时候，我还在想啊，原来能有这么多可以聊的东西，结果发现更多好像是一种话题的补充。所以就像董真讲的，就我们之后再选在做这种类似的选题的时候，可以稍微有点不同的观点，然后大家可以就这个观点就产生一些思辨。对，
这问题可能要提的更具体一点，这个太宽了也很难讨论。
而且那我给大家补充一下，我看因为有一些新的朋友进来嘛，我给大家补充一下我们这期活动的背景。因为其实基本上每周五晚上呢，就是奥德赛、培赛还有董真都会在这里就选一个话题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币圈投资的底层逻辑。那除了奥德赛、培赛还有董真三位常驻嘉宾之外呢，我们每周也会根据一些讨论的话题邀请一些跟话题相关度比较高的嘉宾。那今天我们是因为最近在读一本书进化那个物种起源，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说进化论对投资有何启示。那下一周呢，我们会聊一聊我们的老本行挖矿，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就一定不要错过。我觉得下一期不管是从话题的具体性，还是说我们到时候也会请一些相关的嘉宾再聊的话，可能会相对而言更加具体，更加有思辨性。对，今天我看到也有几位朋友是从头到尾跟我们一直坚持到最后的，有没有朋友想上来也补充发言讲一讲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就是。
意思没有的话，我。
嗯，好，奥德赛，你先说。
没事，我的意思就是我再扔一个，就类似关于就是进化论的想法吧，比如说。我自己感觉就是投资这里面其实可以大概分为有两种模式，一种比如说像有点像利用理性，比如说像自上而下的这种方式，不是说好像宏观到行业再到企业这种研究框架，而是说利用理性在已知的领域做出投资决策。像这种已知的领域，它有点像是就类似巴菲特跟芒格所讨论的这个框架范围，他去试图找到一个就是非常现在就具有一个垄断地位，比如说像苹果这样的一个公司，它具备了垄断地位 ，OK， 然后它在进行 ，OK， 它的未来十年后的商业模式，它现在这种看得非常清楚，对吧？然后它这时候进行一个投资决策，这时候非常注重能力圈啊，以及未来可预测，然后这种长期主义这些概念，然后另外一种角度，有点像是我们今天所讨论这种进化论的一种角度，因为世界其实变化的是越来越快，这有点像是你怎么样在未知领域做出一个决策，投资决策。因为刚前面其实聊到，比如说像适应度景观这种生物的这种概念，就得是你怎么样在视野有限的环境下，你找到一个最高的三分，或者说一个更高的三分，你怎么样去找呢？你每次只能看到比如说是周围10米或者20米，那你怎么办？那么所以而且这种未知它不仅仅说是相对个体未知。它相对于整个人类的知识来说，它可能都是未知的。它并不是说你可以怎么样去受得到，比如说，ChatGPT 它过10年以后会对人类社会带来什么样改变？我们现在都是一种猜想，对吧？以太坊过10年以后会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所以这种投资方式跟理性它就是不一样的。它这种方式更重点就是有点像演化的这种方式。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聊过大猩猩投资法，像这本书作者他就有点像是。我不是一开始去选一家公司，选一个已经确认垄断公司，有点像是我想办法，比如说按照市场份额或按照市值或其他方式，我去持有我这个行业的前几名。我认可这个行业，但我不知道这个行业谁会获胜。然后逐渐随着这个观察，然后随着越过鸿沟，随着未知逐渐变成一个更清晰的已知，然后这随着过那个，比如说，然后逐渐。把仓位都移在最具垄断特征，因为完全有可能是其他公司，也有可能是
我不知道是我这边的
原因还是，所以我觉得一个角，
我听奥德赛那边讲话有点断。
Sorry，
我这边听起来也是
那可能我这边信号不好，
对，有一点。喂，感觉奥德赛那边声音断断续续的。
对，我也是听起来有点断断续续的。
退的。
哦，也可以，你可以退了再进一下啊。哎，那要不我补充一个，就是前面就裴赛总讲到之前海波提到，就是说搜索跟投资的关系嘛。其实我之前还看过一篇论文，就是投资者的有限关注于股票收益。他那篇论文的内容就是，他是以百度指数，然后作为一个关键搜索，然后它跟币价相关的影响。其实，所以就好像是的确是有类似的相关的研究的。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 Twitter Space 的上方，这里有我们往期的文章合集，还有一些还有我们的电报群的链接。如果大家对我们 E2M Research 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关注一下我们 E2M Research。我们基本上所有的内容都会通过这个账号进行分享。嗯、Hello， 奥德赛。
Hello， 我现在声音 OK 了吗？
嗯，现在声音 OK 的。
对，我刚不知道我刚说到哪了。那要么没事，以后也会提及，要么以后再说，也没事。
前半段我其实听了，就是我想我有一点想补充一点，就是那个刚才对刚才奥德赛包括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觉得跟投资跟生物之间就这种自上而下大猩猩这种集中投资这个相信理性的力量，以及像这种自然演化的纯自下而上的这种所谓的零新手工程的力量，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是刚才就是突然想到的一点，就是在那个波普尔反驳马克思的时候，这个他有提过，就是我今天忘了是你还是谁啊，发过一篇推啊，就是袁家草草封狼居，须赢得仓皇北顾，就是政治和经济它的关系其实是非平等的，就是有的时候政治的力量是比经济要更强的，所以我觉得投资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底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业。它可能因为人类社会的这种结构啊，它有一些特殊的结构的，所以我觉得投资跟这个进化论或者跟自然界是有这样的区别的。那自然界每一个物种大家都是相对是平等的，没有说我一个物种一定要凌驾于谁谁谁之上啊。当然大猩猩除外啊，但是对于比如说我一个那个动物跟我的植物跟一些微生物，有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很强的这种相互关联的这种关系，而且也不存在很明显的这种信息的垄断或者信息的不确定的优势的。但是我觉得在投资上很多时候是存在这样的一些信息的不对称性的，有一些大的机构或者是一些行业内的人，他自然就是对某些行业有很强的这种信息优势，而且权力在这个过程中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决定资源的分配所以投资在某些地方我觉得是存在这种不对称性的，很明显的不对称性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区别在里面。如果你能够掌握这种不对称性，你的这种理性其实是就是合理的，就是你可以用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去做一些事情。然后但是呢自然界的这种规律我理解可能是一种更普世或者是一种更底层的这种算法，就哪怕你自上而下的一些方式在有些时候你也依然没有办法生效，你也是失效的。但这种情况下可能你虽然对吧你可以做一些理性的事情这个扩大仓位，但是你重仓，但你也不可能重仓一只，你可能也要重仓几只，然后你也要保持着这种有限理性的这种批判或者是政委主义的这种想法。对，我有点这种补充在里面。
那奥德赛，你要不要接着聊一下？
我能理解董真意思，我觉得沿着这个就有点像是，比如说我们的理性，比如说在比如说在这个层面，更多是去思考一些硬约束，然后对于未知的这个领域，然后我们可能还是说，用演化的这种方式，比如说刚聊的大猩猩这种。就是像新的技术，对，大概是这些。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点，就是经济的进化不是那个叫什么，这个生物的进化更多的是随机探寻的比例比较高，但是经济的进化其实上已经是加了很大的一块演绎的成分了。 对，这可能也是投资里面可能演绎还是有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底层原理，对吧？如果说是真的经济的变化完全是随机的话，那其实上你的演绎的理性的成分其实上占比是不大的，你可能只能是等观察之后，才等那个涌现之后，你才能够进去做。
那看一下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或者咱们台下的听众有没有想要就这个话题一起交流的。我这里说一下，就我们这期的回放会以音频播客的形式发到我们的电报群里面，如果大家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下 E2M Research 这个账号，然后我们所有的信息呢都会通过这个账号进行分享，也可以进入我们的电报群跟大家一起交流。那同时也记得关注一下我们台上的三位发言人。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要不我们这一期就先到这里。
好的，那再见。